Hello， 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哎，我是佩文，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书呢，哎，其实我更愿意用故事来理解啊，它是这个猫有九条命的故事。我看到这个内容，觉得就是在讲一个猫有九条命，哎啊，但是它是人啦哈。啊，我们请佩文来介绍一下，这本不死之身的特工队。
哎，对对，特工兵哦，
啊，特工兵，
是洪尚上士调查的一本关于二战时期一个传奇的士兵，嗯，啊，如同刚刚洪耀说，哎，我倒没想到啊，这一说倒也是灵光，哦，就是我们知道，哦，一般这个二战时期，嗯，这个神风特工队啊，就是您抱着这个玉碎决战的这个机身，开过去就是空军开过去就撞在那个海军上面，要求一起死，他的逻辑就是用一辆飞机战机，就可以把整艘航空母舰给打下来，就是一个这样。那一般我们听到都是不晓得洪耀印象怎样，但总之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当年的士兵，出去了九次他就是不要死，他就是拒绝去死，然后就活，他然后能活下来，然后成为这一件事情的见证。那他在晚年的时候有幸遇到一位作者，这作者就把他的故事挖出来，那才有了一本这样很特殊的书本。对对对，不晓得你我不晓得洪耀你印象中这个神风特工队，你的印象是什么？他的形象是什么？
我们一般都讲敢死队吧，或是这种自杀，就恐怖分子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听你这么一讲，就觉得很好笑，居然有一个人是出了任务九次，而且都没有完成他的这个使命，可是他又会回来哦。这个
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临到这个临时的关头，突然之间这个胆怯，然后回来，然后赎罪，然后第二次出，然后反反复复吗？
不是，
这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
不是，对，那待会我就他肯定不是，他还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人
哦，
只是作为一个他，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自杀部队员。那他凭着一些运气，再加上他过硬的实力，还有他很他到最后一分钟都不放弃，结果硬是没有死成
哦。
然后那从他完全没有临阵逃脱。Okay，
这样可是可是自杀队的完成任务不就是
哎，所以这里就是你看得出，就是作为一个空军，他是完全不赞成自杀式攻击的
哦。
所以就
是
透过
自杀式是最后手段，
没有
，就是第一要务嘛。
那时候就是自杀。
哦 ，OK，
哎，对对对，
好好好。
所以这部书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即便是作为可能，我们可能华人，又或者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面对二战时期的皇军或者日军，我们的态度是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可是这本书呢，它就很特殊，它是一部能够让我们看到，从内部看到，从日本人的证言，日本军人的证言，证明当年那个战争它的疯狂，它的残忍跟它的不合理，就连对自己人也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从这里会颠覆掉我们一般对神风特工队，比如说他们很英勇啊，他们很爱国啊的这种形象。但其实他是非常疯狂的，这个疯狂是对自己人也很残忍，对自己人也很没有道理的疯狂。所以这部书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证言，它是虽然是日本人的证言，
是，
但它是恰好是用来可以指证当年的日军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错的地方，
军国主义的
弊害，对
对
对。
因为我其实也有看那个奥本海默，他们不是奥本海默，反正就是那个原子弹发明之后砸了一颗还不死心，然后那些高层就觉得哦，我们还是有人，然后还是可以，就真的是把整个日本在当时候的氛围，就每个人都是这个战争的这个机器，这样就是这套书其实就很好的，很像来反思一下这个事情。
奥本海默的那一个我不确定，
没反正就、
哎、但我知道你
的
意思，
无所谓、
啊，就是你，我知道你意思是说可以用来看一看当年二战时候的氛围，然后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形式。
对，
好，那这里就先，所以延续刚刚那个印象，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件事情，首先就得告诉大家说，这个算盘就是说这个自杀式用空军、就派一个很厉害的空一批空军、然后就跑过去找到航空母舰，就一架飞机换一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算盘
思路、
这个思路、为什么他可能只是给航空母舰那个母舰、隔靴搔痒呢、他真但对刚那时候的军人来讲，那时的这个很务实的军部，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这里是原话，就是有引原话，就是他其实就相当于用臭鸡蛋往那个墙壁上砸一砸、可能只是弄脏那个船舰和军舰罢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OK， 那这里我是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一般的俯冲轰炸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贯穿装甲甲板的投落速度、所以尽管有人主张飞机比炸弹更加大、所以那你这个自杀攻击这样撞下去它是有效，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飞机它的讲究的是轻量化，所以这个机身所用的这个金属是轻金属不是重金属、那么空母的、甲板、航母的甲板则是厚重的这个钢铁哦、他们所以呢你这样撞下去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那其实事实那这里在引事实 OK 英国的小型旧式航母 OK 被60多发、炸弹轰炸也没有马上沉、那你要用一架飞机去换它、美国正规军的航母则是中了九发炸弹，然后其中几发还要是特殊的穿甲弹再加上3发的鱼雷，那他才终于倾斜而已。所以，还有一个核心的事情就是说，陆军，他才有这个他们是陆军啊，就陆战部队，然后就派空军出去，对吧？那么这个穿甲弹其实是只有海军才有
啊。
那他们就是拿普通的炸弹，那个这个对陆的这个炸弹呢，他们是设计来掉在地上就会很容易爆炸了。可是你现在是对的是去航母
啊，
所以你就根本就打不穿。所以从这个事实上来讲。你其实是做不成的。
那他知道这个消息，他有反应吗？反馈？
吵了。然后那个下这个 order 的军司令部或者是这个高层就说，你得用你的精神来召唤科学的奇迹。
OK， 好，我明白啊，这是我们 reserve for the best 往后面。反正就是他从这一套从口中可以想象，就是那个。作者就跑去问，你怎么当初就是怎么看待这个自杀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他当然不只是访问那个老人家、当然 这方面的研究在日本还是有，但他还是有去援引其他人的证言，用其他人的研究、然后来说啊，其实不行，或者回忆录啊，因为 有的人没死啊，
我这真的是感动自己而已啊。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感动自己而已，
感动自己的一个行动，
哎嘿嘿，
白白死掉。
那所以回到来说，刚刚你问我说他是、那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有很多机缘巧合。
OK，
首先是有几次纯粹是、他在出发的时候，刚好他的那个基地被人家打到。
Okay.
所以这个。但是你又不能够说他被打了他就跑，就是被打了他没被打死、所以这个奇迹算是出击吗？算是出击。那他有没有发生战斗呢？有发生战斗。那有一些则是天气不好，或者是打走到一半故障他倒回来。但也确实是好有几次是正式的去到这个战场。然后大家都死了，但他没死，他活下来。那其中一两次还真是有军功
啊，
就把那个炸，确实是把那个炸弹投到那个航母去，对方航母去那里。
哎、欸、哎、啊，所以他的工作是要把那个炸弹冲向、欸、
这里，这里有，这里就有一个有也有东西可以讲了，红药
哦。
那本来呢，按照这个想出这个天才方案的那个高层、嗯，他们是要把那个飞机做一些改动。
嗯
，OK， 首先这个飞机是不能够投放炸弹的。
嗯，
就是说
啊，为什么呢？
对了，他就是要你死。所以呢， okay. 神风特工队的这个飞机，后来的飞机是不能够投放炸弹，你就只是装这个炸弹，你本身就你就好像你是开着一个导弹，然后去冲下去，就这样而已。OK， 那为什么这个作者可以不是作者这个受访对象？哎，这个佐佐木有次，为什么他能够活下来呢？是因为他那时候所属的部队，
嗯，
他的上司偷偷的，用他自己的办法，让那个科研部的负责维修和改装的部队，偷偷把门改成其实可以投放的，就至少还可以留。
哦，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们的这个部队呢的上司恰好是找到一种战术。就是可以俯冲然后丢炸弹跑掉的这个战术、所以刚才就谈到俯冲、
嗯、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不只是他的功不只是他厉害、他也受益于某个有独立思考在各种在军令如山、
嗯、
在很疯狂的集体军国主义什么都是精神什么都是天皇什么都是爱国的那种疯狂世界当中还有一个部队这个部队有幸遇到一个冷静然后偷偷找到空间去努力的一个上司这上司后来是战士、
嗯
啊、可是他的这个努力让他那个部队可以有选择、
嗯、
然后呢刚好作者的技术也是过硬
嗯就他
不不对不起不作者就是受访对象、
那个、
就是这个佐佐木有次他的技术很好
他都是可以就是完成投弹的工作
对对他完成投弹
鉴定的 KPI 就是有没有爆而已嘛是吧
哎哎哎对对对那另外一样事情是那个时候的不论是导弹的技术又或者是摄影的技术拍摄技术其实那时候的到底有没有爆、
嗯、
他也很坎很 也没有办法做很精确的确认、
哦、
所以那时候的这些侦查啊报道啊更何况那时候其实整个日本的报道都是战争家控制的明明是在打败战、啊、
是是是
所以应该在很多地方你都看到消息的管控、嗯、那甚至是很多将军是故意不要听自己本国台去听印度台、
哦
就是乔治瓦奥维尔在印度开主持的台、嗯、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听另外一个国家敌军的台来判断到底实际上我们是打胜还是打输来为自己留后路、
嗯、
所以那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世界、嗯、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活下来他其实是有一些运气的因素、
嗯、
也有他遇到对的人别人很努力在做事没有放弃在绝境里头他也没放弃，
嗯，
就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地方。
那 他是怎么样？他不会觉得这个世界都疯了吗？
肯定觉得疯啊！
独立思考的人
很难，很困难。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聊，就是说是你要你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起来你会觉得很荒唐、嗯。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整个军队跟整个国家是有整套系统。来确保你这个陈红药我送你上去这个飞机过后你是死定了、
嗯、
首先你一出去你一出征你还没回来、
嗯、
家乡就已经办葬礼了、
哦、
就已经颁布你的死讯了
是啊
所以你飞回来过后那个你飞回来过后那个将军是啊你已经死了啊怎么办所以他只能够确保你下一次死了、然后就会问请确保 他原话其中一次是请确保你下一次继承掉那个航母大意就是请确保你下次不要再回来了老兄、
哦、
所以就是说你才出去你飞出去因为我们知道飞要飞一段时间、嗯、因为飞 那么家里其实家乡就日本本土上其实已经在执行你的死讯了、
哦、
然后呢他也所以 也会安也会送这个抚恤 发这个抚恤金什么的所以家乡人以为你都死了、嗯你想让他回当年回到家的时候啊， 啊，你没死。OK，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实在是你太过分。我这里过分还是引号，就是你太顽强。那时候是专门成立一个对付这种人的地方，就把你送进里面去。
哦，
改造你
逃兵啊，
改造你，
okay, 就你太有想法了。
对，
嗯，
没有，用这个营，这个改造场所的名字，它的大意是你太软弱了，
哦， okay,
你的这个武器不够。所以那个地方叫正武营。
OK、
啊、那所以有一部书叫做活下来的士兵的炼狱，正武营秘行、大概是一部这样的书、
okay、
就是专门揭露这件事情。那他就 很像中国当年、哦、就是哎呀你这个身上残留的阶级资本主义气息太厚，所以我把你送进去那个改造，送去改造，送去劳改营，送去牛棚里面、那这里就是啊，你这个武器不够，你太软弱了，你身上武士道的精神不够，我送你去振发一下你的武器，叫振武营。让你振作起来啊，我要帮你振作起来，再、
okay.
为国家奋斗这样子。
真的
那就是它是整个方案整个配套而来。所以 你死完了，你上一支部队死完，剩你一个人回去，那你再跟另外一支部队一起，然后呢就一直骂你，一直羞辱你，那整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就在运转。那大家怕的，他也是很怕，但不是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活下来。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活着需要勇气。
对对对，你有没有我们平时是说你有没有宁死不屈的勇气？那这里是。你有没有宁活不屈的勇气
？OK，
他很滑稽。我们现在讲很滑稽，可是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那样才是正确，大家都
歌颂烈士
的年代，你敢不敢说我不要做烈士，我要活下来？你敢不敢？我觉得这太动人了。我觉得虽然我是一边讲一边笑，一边读一边哇，真的是不心情很复杂又好气。但又觉得很崇高。你明白我意思吗？好所以就是这几条线、哦
嗯、
第一是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不 work 的，
是
那它不 work 过后呢，但是整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嗯、
可是它就是可以九次活下来、啊、最后一次是它生病，
嗯
哦，所以生病去到一半不行哦，然后军队打过来，
哦，
那他又没死去，哦、
right.
，OK， 啊，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刚才你讲要省留起来，在比较后面的部分讲， 就是精神决定论，
嗯，
哦，就是这里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啊，就虽然讲的是二战时候的无脑将领或是领导层或指挥层，
嗯，
可是我们读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些是。哦，你已经不是社畜了是吗？我还是社畜，那我像我这种社畜，
没
哦，我就能够读出某种打工人的痛快出来啊、所以是以此和各位打工族啊、共勉啊、老板听了请放在心上，OK 啊、我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哈、啊，就是循例念一念啊，东条英机啊，大家都知道啊，提倡精神力能解决一切。这种思维也坚定了军部生产特工兵器的决心。想必东条首相说出用精神力击落敌机时，周围的学生和校方人员都很感动，以为气魄、气概才是最重要的。
嗯，
即便到现在，这种气魄更重要的事情，这种形成，我不晓得洪耀怎样，在至少在我的生活当中，哦，即便是中华教的。就是非常轻重的、的长辈说起日本人的精神的时候，都是一种哇，真的是很厉害，
肃然起敬。
对对对，肃然起敬，那种好像在说的大无畏的那种精神。
嗯、
OK 啊，但显然我们的作者在这里的议论它不一样。我接着说 ，OK，
嗯、
啊、可是作为一个领袖，谈论精神力可以说是最怠惰的行为，不管是职场上司啊，各位老板啊，各位打工仔
主管
啊，OK 啊，学校老师、运动教练啊，各位教练 ，OK 我没有讲变态啊 ，OK， 各位教练，OK， 舞台剧演员 ，OK， 越是无能的人，越爱把心态两个字挂在嘴边。当然，心态、气魄两个干劲确实重要，但开口闭口就是这些论调，只代表领导者，丝毫没有内涵。真正有才干的领袖看的是现实层面的因素，比如分析情况，提出当下所需的技术，观察敌人的状态，思考应对之道等等，而对于现在应该做什么跟需要做什么有着具体的见解，而不是就是开口闭嘴 开口闭口就是讲你的心态啊，
是
如何如何啊。 OK 啊，那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是啊太痛快了，
这么讨厌你上司吗？
啊，我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没有没有。现在我现在也我现在
的已经是别人的上司了，
我现在也是现在是算姑且算是一个副主任，所以啊，我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
自省
啊，自省啊，要知道啊，各位，我念起来是自省的，OK 啊，是自省的。嗯，那我不晓得洪耀觉得怎样。那另外一个是里头会提到说他很强调，就是作者很强调一个身份的一个视角，
身份的视角，
哎，对对，比如说他会很强调说下命令的那一方跟接命令的那一方，比如说他会很讨厌下命令的那一方乱讲话，
哦，
他心里想岂有此理啊，就是不是你去死，是佐佐木有次去死。
哎，这本书有访问到那些下命令的人哦，
他有引用他们的说辞。
OK，
比如说里头有一个提到遗书的时候，就有写到说，我们不要非议这些烈士，这些烈士是很值得我们尊重，很值得我们尊重的。好，仿佛一副为这些英灵啊、军神啊，真的就是把这些神风特工队的人当成是军神一样存在，英灵对吧，英雄，
然后就拒绝采访了。
他就呼吁说他就要表现出某种帮他们讲话的感觉，
哦
OK， 可是
可能是
里头的这个词藻就给作者抓住，作者说你在讨论这件事情，你没有把你自己讲进去，然后什么意思，现在是你叫他们去死，然后你越是称赞那些人就越不容我们去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聆听被借到命令得去送死的那些人他们的心情，
是
所以他讲说凭什么这些旁观我们去执行这个命令或甚至是下达我们命令命令给我们的这些人凭什么侃侃而谈，那我读的这段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说我也有反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赵明福的基金会他们办了一个人权展上面的时候就听到一些论述，我就觉得这个论述很好，很值得支持，很值得推广介绍，我那时也非常傲慢的，就我但我也没有想这么多，但确实是一种傲慢。那因为我可能没有意识到，可能别人已经写过了，而我作为一个别人早就写了，但我没有读到，然后现在我听到，我就觉得，你应该跟别人多讲。当下那个人就很尴尬的，但不失礼貌的提醒我说，他其实很多年前就在《美剧经济》上写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永远记得那个 feel， 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好，我绝对是想是真的，
okay，
诚恳的，
你是善意的啦，
善意的。可是他是傲慢，那我不是他们的运动一份子，凭什么跟他谈？对不对？
可是你反馈说他的宣传效果不行，不行啊，
可是我所建议的方法就是他已经采用过的方法，对吗？
Okay, ok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是觉得非常非常恨不得想把草根洞钻进去说，所以后来你可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些经历会让我会慢慢的收敛。我希望有收敛到，希望有收敛到。但这里，我这再给大家念一段哦，就是我读的时候，固然是会想到很多， 很热心的读者给我书店经营生存之道和光复阅读大业的各种
建议，
各种奇思妙想，我只能够说是奇思妙想。OK 啊啊哦，但我也会想起我以前确实我也好不到哪里去，然后我只希望说我接下来可以跟大家都一样嘛，就一起成长嘛，是不 是？但这一段念起来还是很过瘾的。OK， 令人感到愤慨的是，为什么为何轮到没有特工经验的人，自己有经验的人发言，还如此大言不惭的说有的没的这些根据的话呢 ？OK， 特工除了有下令的一方和被命令的一方以外，还有旁观命令的一方。一般来说，任何社会运动的旁观者，都比当事者多嘴绕舌。哎，对不起对不起，只有无缘成为当事者的旁观者，又或者是想成为当事者的旁观者， OK， 才会热切地谈论自己的想法，而当事者反而会因为内心千头万绪，没办法好好地整理个人的体悟，所以容易保持沉默。或者是，这是用我的话来说，用我的见闻来说，就是可能说的没那么好，没说的那么的轻松，那么清楚 ，OK， 因为很复杂
啊。
越是做的认真的人，越做的面对复杂问题的人，那他越难表达，他越是很表达的起来看非常不口条不好，OK， 不会那么侃侃而谈，不会那么轻松，OK， 所以他们容易保我接着念，所以容易保持沉默。不仅特工经验如此，像在其他参与学生运动或者信宗教的过程中，会讲得口若悬河的，通常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当事人则是默默的承受。不过，真相仍隐藏在当事人的话语当中。那些愿意打破沉默的当事者，他们的意志才是照亮历史黑暗的明灯。以上是这个作者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帮老人家说点什么啦，就是帮这些实际上的参加特工军令的人，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待遇，他们的遭遇，他就帮他说出来这样。所以我的一个提问就是，我们在一个，特别是现在大家发言很言论，所谓言论自由啦，或是言论门槛很低啦，我们经常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常常是一个侃侃而谈的，或者是这是一个旁观者侃侃而谈的世界，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要做什么。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尽可能就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太轻易的去讨论它，去谈论，多去问，然后多去聆听，多去问那些不愿意讲，他不愿意讲的话，或他找不到方法讲，没有平台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给机会他们，那他不善于讲的话，我们让协助他讲，协助他表达，然后让他的声音可以出现。就好像清水节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微弱的声音我们要懂得倾听。那我自己作为一个也曾经是一个也会很轻率的侃侃而谈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反省了。那也会站在一个这样的视角，我会更加的去敬佩那些首先不擅长讲的人。我也很特别敬佩那些懂得找到那些有料的人，有故事的，有话得说的人，然后还可以把他们嘴巴撬开，让他们讲出来了，然后呢帮他们把这个声音传给世界的人，比如说伟大的记者，伟大的调查者，那些作家见证人，我觉得这些就是你在这个视角你就会懂得欣赏，虽然东西不是他的，作品甚至都好像不是他的作品，是那个讲的人的，可是这个那得多么有本事你才可以做成这件事情，而 又没办法居民，又没办法鞠躬，你在这个视角你就会觉得啊，这些人真是啊，还好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好，
很伟大。 我觉得这个问题哦，其实也是有困扰我，因为我毕竟就是从事一直要讲话的这个身份。
嘿嘿嘿，啊、我绝对不是选这个书来刺你的。
可是我只是想跟你分享，就是我过的一个心态，就是也就是会有这种困境，是因为你觉得啊，你讲的东西都是一种可能啊指点迷津，就我觉得这种姿态就尽量不要。更多时候你提供的我甚至不要讲说是另一个视角，回到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当然它可能会衍生另一个问题，但是是一个自己开脱的一个讲法，就是讲到白，就是你就是提供一种娱乐产业的选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只是吹水罢了，大家听听当乐子。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
不用，
我的意思是说
不用那么的把我当回事啊，哈，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像我这样，很多时候必须表达，不然就没有饭吃。我的工作就是做表达的。
但
我
的看法会是，我看法会是说，我也会想要避免一种这样思、一种思路，就是说我今天2023年的12月，我听到某个作家或者是某个podcaster 或者是 YouTuber 他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傲慢的事情然后我就从此就封杀他，我就 backlist 他。我觉得可能会不会2年后他会进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当然问是很重要，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期待说我们会有越来越好的节目制作人或者是或者是文创产业者或者是好的记者这样但总有更好的方法，我觉得这是大家和他们自己对自己都要有的一个要求，
肯定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因为确实这个时代的表达太容易了，也太喧哗，当然有些人的选择就是好有料人说就好啊，我干嘛讲。那我是提供另一个思路，就是会不会其实不要把自己讲的东西看得那么重，当然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免自己跟你的观众讲就是宣称自己是真理，这个东西也是很忌讳。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志要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你总得先开始讲啊。很像我们做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最好的表达者？为什么要听我们讲这本书？我干嘛要讲呢？就是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往那个就是我何德何能啊，这样就这么多大师，他应该去听他们，这样他就永远就是你不会行动啊。到头来当然可能回到来你可能不追求此，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称职的表达者还是谁都好，可能有的时候开始比不开始会更好。
我觉得洪耀在表达的时候两种张力，就一个是自我的要求，一个是但我们又不能够否定再否定，然后又永远裹足不前，太过爱惜羽毛，这样也不好那我觉得那我们就要当一个勇于表达但是又永远
接受任何的
接受批评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要求自己，然后也要要求我们这个世界不然的话那就太没道理了
确实
是吧。好，那今天大概就是一个我只看过一次但莫名的印象深刻
很有趣的故事
的一个书
标题就叫二战时期这个有九条命的猫啊之类的
是这样吗？
好啊，再想了啊
好
OK 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